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冯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周三的晨曦嘉宾，我们邀请牧师、传道、福音机构同工、职场使徒分享他们服事的心得与领受，让我们彼此打气，互相扶持，在服事上不退缩，勇往直前。上周三，周学信老师分享的期待神改变事情的结果，对或不对，神如何履行他的应许，相当的精彩。芳华郑重的推荐，记得要下载收听。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郭传道，他也是神学院的旧约讲师，分享的题目是蒙福的关键，我们一块儿来听。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哈该书当中一段，可能就是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很容易被跳过的经文。当停止成为习惯，动起来就变得很困难了。停滞的生活要重新转动起来，事实上最困难的部分不是挣脱外力的束缚，而是你停止久了之后，内心里面那个瘫软的小人需要重新站起来。所以呢，从停止到启动，最困难的部分其实是内心啊。那么先知哈该的听众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啊。那因为波斯王的诏令，所以这群人呢放弃了在巴比伦数十年的生活，然后他们要千里迢迢的回到耶路撒冷开始新的生活。那这一群归回之民呢，在归回初期他们满腔热血啊，积极行动，回耶路撒冷当年就重建了祭坛，隔年就立了圣殿的根基，动作很快啊。但是呢，重建圣殿不久之后就遇到了麻烦，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上本奏告波斯朝廷说，诶，这群人重建圣殿是准备要叛变哦，所以就诱导波斯王下令禁止归回之民继续建造圣殿。这一停工呢，不是三年五年，是整整十六年哦，十六年，一个小孩出生都上高中了。那么起初呢，停工确实是因为遭到外力的阻拦，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这群百姓呢等待这个恢复工程啊，就一年又一年的等待，然后这个满腔热血呢就慢慢的化成心灰意冷，所以呢他们后来就转去建造自己的家园，这个圣殿的工程就逐渐被淡忘了。那事实上停工长达十六年，已经不仅仅是外力的原因，好，也包括了百姓自己消极的心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上帝就呼召哈该劝勉百姓起来建造圣殿，才会蒙神赐福。那么哈该书呢，短短的两章，它其实有四篇信息。第一篇信息，一章三到十一节是劝勉百姓重新开始建造圣殿。第二篇信息呢，在二章的一到九节是安慰百姓说，这个重建的圣殿啊，虽然看起来现在虽然看起来很寒酸啊，跟这个所罗门圣殿啊完全不能比，但是呢，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第三篇信息在二章的十到十九节，就是强调这个圣殿建立之后呢，百姓会蒙上帝的赐福。然后第四篇信息在二章的这个二十到二十三节是拣选所罗巴伯，宣告他是上帝在这个世代所立的领袖。那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哈该的第三篇信息， 这是哈该书当中最不容易理解的一段经文，所以呢很多人在读经或者讲道的时候常常就会跳过这一段，但我们今天呢就不跳过，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仔细的研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哈该的第一篇信息当中呢，他指出百姓的光景是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他们虽然很辛苦的工作，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们只顾照顾自己的家园，然后放任圣殿荒凉。那在这第三篇信息呢，是百姓重新开始建殿工程的三个月之后，这个时候呢，重建的工程已经开始步上轨道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哈该告诉百姓说，从今日起，上帝要赐福给你们。好，先停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一个很直观的结论啊，就是没有圣殿就不蒙福，有圣殿就蒙福，所以大家就努力的建造圣殿吧。有圣殿就万事 OK 了。真的这么简单吗？我请问大家，在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有没有圣殿？有啊。他们蒙福了吗？没有啊。甚至啊，耶利米在七章四节他还曾经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既然如此，哈该凭什么因为百姓重建圣殿就宣告说从今天起上帝要赐福你们？我今天要带大家来探讨的就是这个蒙福与否的真正关键在哪里。好，那我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二章的十到十四节，持续传染的不洁。好，接下来是二章十五到十九节，讲到连于上帝的圣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哈该透过跟祭司的问答来切入重点，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教学方式，就是让人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去意识到问题所在。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预备，请。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不算为剩。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必算污秽。哈该的这两个问题呢，对当时候的祭司来说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点费解。我们需要先有利未记里面关于圣神圣的概念，才可以正确的理解这两个问答。在利未记的十章十节里面呢，提到说祭司应该要按着上帝晓谕摩西的规定，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这里其实隐含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一个是圣洁，就是圣跟俗的分别，一个是洁净，就是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好，我们现在来看圣洁。圣洁是一种分别的概念，在圣洁这个概念里头呢，有三个层次。至圣就是归给上帝的，圣就是与上帝有关的，俗就是与上帝无关的。所以举例来说，在万民当中，祭司利未人是至圣的，而以色列人是圣的，外邦人就是俗的。 OK， 那如果是物品的话，祭物又献给上帝是至圣的，那这个会幕里面所使用到的器具是圣的，而百姓的日常用品就是俗的，这样可以理解哈，三个层次。那洁净呢？洁净是合不合法的概念。所谓的洁净，就是合乎条例的。这个条例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礼仪的条例，宗教礼仪的条例。你符合这一个宗教礼仪的条例，就是洁净的；而你不符合条例，就是不洁净。那在圣的这个范围里头，事实上有洁净跟不洁净。好，就比如说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就是有些以色列人是洁净的，有些以色列人不洁净。那在俗的范围里头，比如说以色列人的营地，他们所用之物里面也存在着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好，那所以呢，综合起来，圣洁与否它其实是一种地位， 就刚前面说的三个层次嘛，那这三个层次其实是不会变动的，就是圣洁与否就端看你是不是被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呢，圣洁是一种地位，而地位是长期不变的，它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只在乎你是不是被神分别。就好像儿子跟仆人不会因为行为而改变身份，儿子就是儿子，儿子做再坏的事情他都还是儿子，仆人就是仆人，仆人再怎么好他也是仆人，这是地位。但是呢，洁净与否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呢是跟人的行为有关的。所以一个人他可能比如说摸了死尸或者是月经来然后他就沾染不洁，可是呢他可以透过礼仪然后再重新变回洁净，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洁净圣洁是地位，洁净是状态。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再回来看经文哈该书二章十二节的提问，说有人用衣襟兜圣肉，然后这衣襟又挨着饼或汤或其他东西，算为圣吗？答案是不算为圣。这个提问呢跟利未记六章十八节的情况有关系哈，就是百姓如果去圣所献祭，那么献完祭之后的那个祭物呢，有一部分是归给祭司回家做食物的。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哈，就是祭司工作完了之后呢，他就用那个圣袍然后兜着献祭的饼或者肉带回家。那当天的餐桌上，当天晚上的餐桌上呢，就会出现这个献祭的饼或者肉，然后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菜。Okay. 那所以呢这个祭物本身是圣的吧，然后配上其他的菜，那其他的菜是俗的嘛。那所以呢这个衣襟挨着饼或汤或油其他的食物算为圣吗？不算为圣啊，因为就是其他的菜它俗的就是俗的，它就算跟圣肉摆在一起它还是俗的。好，那所以按照利未记的规定，祭肉是至圣，祭司所穿的袍子是圣，其他餐桌上的菜是俗啊，不会因为触碰到圣袍或者祭物变成圣的。这一题所有祭司都可以答对哦。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洁净的人或物碰到不洁净的就会变成不洁净，必须要透过礼仪才能够重回洁净，这个也是祭司非常熟知的规定哦。那这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就是也比较熟悉哈，我就不用太多解释。好，那么问题来了哈，哈该到底想说什么？他把这两个问题摆在一起，他到底要说什么呢？他在凸显出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就是假设圣肉跟死尸是第一级啊，就是一个是圣的，一个是不洁净的。好，那么摸了这个就是兜着圣肉的衣襟，假设算是第二级，好，然后衣襟碰到的食物算第三级。那下面一样哈，死尸如果是第一级，然后碰到死尸的人是第二级，然后呢这个人又碰到了食物，这食物算第三级。那么他要说的是圣洁不能传到第三级，可是污秽可以传到第三级，甚至第四级，甚至第五级都可以。为什么圣洁只能传到第二级，没有办法再传到第三级呢？因为刚前面我们说了，圣俗的地位跟与那个被神分别是有关的。在分别为圣的规则当中，就只有两级，一个叫至圣，一个叫圣。凡归给上帝的就是至圣，凡与至圣连结的就是圣，然后再来就没有了，就再怎么样就只有两级。那为什么污秽可以传到第三级以上呢？因为洁净与否的状态与人的行为是不是合乎上帝的规定有关，你跟上帝的规定不符合你就不洁净了。所以简单来说，罪跟污秽的传染力就好像病毒跟细菌啊，可以很轻易的让人从洁净的状态变成不洁净，而且可以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都变脏了。所以这两个问题摆在一起，哈该要提醒百姓的是，圣洁不容易传递，可是污秽可以传得很快，你们要警醒， 要小心。然后二章十四节他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这百姓，你们这些百姓哈，然后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献祭都是如此。为什么你们一直以来都生活很困苦，然后事倍功半？因为你们本身就不洁，所以连带的你们的工作也不洁，你们的献祭也不蒙悦纳，你们的生活就不蒙祝福。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连于上帝的圣洁。这里延续了十四节刚刚讲的说，这百姓跟他们的工作都是这样，好，就是怎样，就是不洁嘛，不洁，所以通通都不蒙悦纳。好，那现在哈该就让百姓回想圣殿停工的这16年来你们过得怎么样呢？你们就像一个破掉的杯子，再怎么装水都会漏掉，再怎么努力工作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可是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如果你们愿意重新开始建造圣殿，上帝就要从天倾倒祝福给你们。好，乍看之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关系，就是没有圣殿就没有祝福，有圣殿就有祝福。但是我们刚刚也讲过没有那么简单嘛，因为南国末年也有圣殿也有献祭啊，可是南国还是走向灭亡啊。可见圣殿的存在与否并不是蒙福的真正关键。那为什么哈该要这样说呢？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污秽可以传到第三级甚至第四级第五级一直扩散下去，可是圣洁只能传到第二级，凡属上帝的为至圣，连于圣洁的算为圣，再来就没有了。好，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手中的工作，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成为圣的蒙悦纳的，那我们自己就怎么样，必须成为至圣嘛，对吧？我必须成为至圣，然后跟我有关的才会成为圣啊。如果我没有成为圣，那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我手中所有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生活，就是俗的嘛。所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百姓自己要成为至圣。你手中的工作，你的生活，所有的一切才能够成为圣的，也就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二章十七节上帝说，我降下这一些攻击啊，旱风霉烂冰雹，这一些降下这一些的灾祸，不是要毁灭你们，而是要提醒你们，你们努力的方向错了。蒙受赐福的关键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归向上帝，连于那位圣洁的上帝。可是你们始终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Okay. 所以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哈该真正要点出来的是，你们要归向上帝，让自己成为圣洁，你们的生活才能够蒙受祝福。那么对哈该的听众，对这一群归回之民来说，怎么样才算是归向上帝？怎么样才能够连于上帝成为圣洁呢？对于这一群归回之民来说，最实际的行动就是完成圣殿的重建。好，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说，归向上帝不一定跟圣殿划等号啊，难道没有圣殿百姓就不敬畏上帝吗？圣殿没盖完但祭坛还在啊，祭坛当然还是有献祭啊。那没有圣殿也是可以献祭啊。那个南国末年那一群人有圣殿还不是一样不敬畏神，所以归根结底有没有圣殿根本就不是关键嘛。这个问题呢，如果转换到各位的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身为一全职同工，难道一定要这个准时出席成会才是爱神敬畏神吗？好，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或者传道人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努力的带领晨祷或者是主日崇拜，一定要准时，然后十一奉献一定要准时，这样才是爱神敬畏神吗？如果我们去聚会，如果我们坐在那里聚会，然后就是打瞌睡啊，然后或者只是打打卡，那有做跟没做不是一样吗？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历这个信仰的迷茫期哈。我个人是二代基督徒，所以从小在教会打滚长大，那一直以来呢在教会里面都是属于就是那种模范生乖宝宝的那种，然后呢到了大学之后就来了迟来的叛逆期。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非常抗拒听诗歌。我以前我在上大学之前我是不会唱任何流行歌的，就是我生活里面所有的音乐就是诗歌啊。那上了大学之后呢就发现就是要跟朋友去唱歌啊，一首歌都不会，然后开始喜欢上流行歌。可是呢那时候我那个时候在的教会传道人就对我一天到晚听流行歌然后不听诗歌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反感，然后呢就是他劝我要多听诗歌这件事情呢反而就让我更反感。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大学那段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就会觉得为什么基督徒就一定要每天读圣经，为什么基督徒就一定要听诗歌，为什么基督徒就一定要礼拜天去聚会，我在家里周一到周五在家自己敬拜神这样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样样样样。后来其实我在这一个挣扎在这一个问题当中我找到答案了，就是参加聚会啊读圣经啊唱诗祷告这一些行动本身确实不能够等同于爱上帝啊，但是这一些是长久以来的基督徒然后教会所找到可以有效敬拜上帝的方式。请注意哦，它是手段，它是亲近上帝的手段。好，包括我们同工我们做的这些的我们手上的工作，我们做这些节目，然后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侍奉，然后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这些东西都是亲近上帝的手段，它确实不能够等同于爱上帝。就是你可以只是做着这件事情但是心里没有任何感动，好，但是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情然后心里面很受感动，这是两回事。好，手段是手段，但是心态是心态。好，可是如果今天你不透过这些行动来爱上帝，请问你有更好的方式跟上帝建立关系吗？你说我不要去教会，我不要去聚会，我就在家里敬拜神就好了，这样子的方式有让你更爱上帝吗？事实上我遇过很多，就是可能一开始是在教会里面受就是人际关系受伤，然后最后就说我不要去教会，我就自己在家做基督徒。这样的人往往三年五年之后你再看到他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已经离开这个信仰了。那所以呢为什么要去教会聚会，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读经祷告敬拜等等的这一些手段，因为它是已经经过长久的时间验证下来是有效可以亲近上帝的手段。如果你不透过这些方式亲近上帝，请问你要用什么方式亲近上帝呢？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爱上帝我信上帝，可是我不愿意灵修，我不愿意来教会，然后我不愿意祷告，不愿意唱诗歌，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交往了一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跟你说我爱你，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可是呢我不送礼物不请吃饭，我们不讲电话也不见面，请问你会相信这个人真的爱你吗？不会嘛，因为关系就是透过这一些东西建立的嘛。可是你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做然后我很爱你，那 这份爱是在哪里呢？好，所以今天呢透过哈该书的这段经文哈，我们让我们了解到这个蒙福与否的真正的关键。为什么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不蒙福？不蒙福的原因是因为不洁净的状态会塞住上帝的赐福，就好像那个水管就是有脏东西塞住了，那个水就流不下去，上帝从天倾倒的祝福被那个不洁净塞住了，所以呢你就不蒙赐福。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罪跟污秽它拥有非常可怕的传染力，需要阻断，我们需要常常去清除生命当中的不洁净，就好像家里的水管隔了一段时间你要去清理一样。而蒙福的原因是我们自己要归向上帝成为圣洁， 唯有让我们自己成为属神的，也就是至圣的，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我们手中所做的这一些的事工，才会成为圣的，成为蒙福的。对归回之民来说，归向上帝的那个行动的展现是重建圣殿，恢复完整的宗教敬拜的仪式。而对在座的各位来说，可能就是我们对于手中的工作尽忠，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在我们的晨会，在我们有一起能够聚集敬拜祷告的时候，从心里爱上帝，不要让这一个聚会成为一种制式的打卡。我们固然不要让聚会成为一种制式的打卡的行动，不是因为这一日复一日或者周复一周，我们重复同样的事情，然后就没有感动了。其实这个也是无可厚非啦，就是我们人的惯性就是，当你每天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慢慢的就是开始有点麻木。我相信在这个数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没有人是每天都超级感动的，没有哈。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祷告求神常常更新我们，在那一个敬拜跟祷告当中，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感动。那所以呢，聚会当然不要成为一种制式的打卡的行为，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如果渴慕神，我们就必须在知识和灵性上尽力的追求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今天赐下了这一段经文，这段信息给我们。我相信对于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来说，主要这都是一个挑战。我们如何让我们手中的工作，让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够成为蒙神赐福的，如何让我们成为一个让祝福流通的管道，是我们自己要先归于你，是我们自己要先成为至圣，我们手中的一切的工作才能够成为圣。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读经祷告敬拜，或者我们手上的施工，主要让我们看待这一些工作，看待这一些亲近主的方式的眼光，今天早晨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改变，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从这一些好像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行动当中，我们再一次被主的爱触摸，再一次被圣灵牵引，再一次看见我们手中的工作是有多么的有意义。求主再一次 refresh renew 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一些routine 的基督徒的行为当中越来越亲近主，越来越爱上帝。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阿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从停止到启动，最困难的部分是内心。目前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虽然灵修祷告不等同于爱神，但是还有更好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更认识神吗？这两点都是非常好的提醒，让我们认真的来思考面对神。亲爱的同工，我们彼此勉励，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灵魂。